我们今天要正道的题目叫做配搭与相顾啊，这是哥林多书信系列的讲道，经文是在哥林多前书第12章12到27节啊，12到27节。我们先做个祷告啊，简短的祷告。天父，求你的圣灵能够亲自引导我们，让我们明白这段经文的含义，并且能够活出这段经文当中的福音信息。祷告奉主的名，阿门。认识基督教，认识基督信仰的关键在哪里？关键就是认识基督。请大家记住这句话啊，认识基督信仰的关键在于认识基督啊，不是认识礼仪，不是认识这个感觉，不是认识这个各式各样这个围绕着基督以外的东西，而是基督自己，位格性的基督。那么认识基督的关键在哪里呢？告诉大家，就是认识他的神人二性，或者是神人二性啊，非常重要。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他同时拥有完全的神性和完全的人性，请大家记住这一点。而且这两个性被结合在同一个位格里，却没有互相混淆，明白我的意思吧？啊，所以耶稣基督是有完全的神性，为什么呢？因为他是永恒存在的神啊，对不对？他是神自己啊，三位一体的神的第二个位格，所以他的神性是指向他是谁，他本质是谁。耶稣基督也有完全的人性，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不仅是神，他是道成肉身的神，来拯救我们的那一位神啊。所以他的人性又指向他做了什么，他在地上做的这个拯救的事工啊。所以认识基督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他的神性层面，然后是他的人性层面，他是谁，他做了什么。而且我们往往是先从他的人性层面，因为外面是人性嘛，去看他，然后再认识他的神性层面啊。只有当我们认识了基督的人神二性，而不只是认识其中一个的时候，我们才说我们真的认识了耶稣基督，否则很有可能就是异端。好，以上就是关于基督人神二性的基本教导，希望大家都能记住啊。我相信每一个基督徒大部分都应该是掌握这个基础的教导的，否则就变成异端了，对吧？但是我今天要讲的不是这个，而是在我们认识耶稣基督神人二性的过程当中，往往会忽略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哪一点呢？就是在我们认识耶稣基督这个人性部分，这个耶稣身体这个部分这个教导的时候，我们往往忘记也是有两个层面的。认识耶稣基督的身体也是有两个层面，哪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耶稣有没有身体？有，耶稣有一个肉身，耶稣的身体指向耶稣的肉身。神本来是灵，他取了肉身来到世上，然后复活升天，是带着肉身复活的，明白吧？啊，带着肉身复活升天啊。但是对于基督徒的身体的理解还有另外一个层面，我们常常忘记的。哪一个层面呢？就是在属灵的角度来看，耶稣基督的身体是指向教会，不光是他的肉身，指向教会啊。认识耶稣也要从认识教会的角度出发，才能更完整的认识耶稣。我再讲一遍啊，认识耶稣基督要从教会的角度出发，才能更认识耶稣基督。你不要想着只跟耶稣基督保持亲密的关系，你也要进入教会，在教会的当中来认识耶稣基督啊。那反之亦然，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认识教会也要先从认识基督出发，明白吧？才能更好更完整的认识教会。好，所以我知道弟兄姐妹一定想说啊，更你们一定想更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对不对？好，那你就要认识教会，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圣经描述基督的方式不仅是通过对基督的直接的描述，四福音书记载他的生平，但是这不是整本圣经，整本圣经也通过教会来描述基督的。你说教会描述基督在哪里？保罗书信全部都写给教会的，还有神与以色列子民的关系，以色列就是旧约教会。所以整本圣经其实是讲的是神与他子民的故事，其实就是基督和基督身体的故事，明白吧？啊，好，所以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段经文，就是要通过描述教会来介绍基督。你想更了解基督吗，亲爱的弟兄姐妹？那我就邀请你来认识他的身体，教会。 啊。所以盼望这篇讲章能够帮助你更好的通过认识基督的身体如何运作的，然后你去发现基督的美，神的智慧。好，首先我给大家读一下这段经文啊。这段经文是在哥林多前书第12章12到27节啊。好，请听神的话语。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我们不拘犹太人，是希腊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是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肢体。设若脚说我不是手，所以不属于身子，他不能因此就不属于身子。设若耳说我不是眼，所以我不属乎身子，他也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若全身是眼，从哪里听声呢？若全身是耳，从哪里闻味呢？但如今神随着自己的意思，把肢体据各安排在身上了。若都是一个肢体，身子在哪里呢？但如今肢体是多的，身子却是一个。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不但如此，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给它体面；不俊美的越发得着俊美。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神配搭这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欠缺的肢体，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也就一同快乐。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做肢体。我们读到这里哈。讲这个经文之前，我们先回顾一下这段经文在什么地方啊？我们知道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2到14章谈的是属灵恩赐的问题，这段经文就是落在这个12到14章中间的哈。那么哥林多前书讲到哥林多教会有三个问题，聚会，对不对？聚会有三个问题啊，当然他们有结党纷争问题，有这个淫乱跟乱伦，还有弟兄彼此告状的问题，他们有婚姻的问题，他们有拜偶像的问题，但是他们的聚会也很大的问题。聚会有三个问题，第一个是男女次序问题，对不对？第二个是圣餐次序问题，但第三个就是这个叫属灵恩赐的使用问题啊，这个问题很严重。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发现保罗在讲述这个哥林多聚会整个聚会问题当中，他前面两个问题琢磨比较少，前面两个问题就讲了一章，但是呢第十一章就讲前面两个问题，但是从第十二章到第十四章这三章就在讲一个问题，属灵恩赐。这说明什么问题？说明哥林多教会的属灵恩赐的问题很严重。其实可想而知，乱用属灵恩赐的人往往是觉得自己能服侍神，自己很骄傲，所以呢属灵恩赐就开始乱用啊。那么我们今天讲解这段经文是紧接着上周的经文，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上周的经文讲什么。上周经文讲的是属灵恩赐的什么本质、特征和种类，对不对？保罗讲话非常有头条理哈。那么这次的经文讲什么呢？其实就讲了属灵恩赐为什么是这样的呢？神为什么要这样分配属灵恩赐？他的目的是什么呢？啊，好，所以盼望弟兄姐妹能够在这段经文里面明白神的心意。那么这段经文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大家可以看那个 PPT 哈。我们要在服事中相互搭配，在关系上相互彼此相顾。什么意思？属灵恩赐为什么是这样的呀？它的目的是什么？让我们彼此搭配，彼此相顾。 OK， 所以这个讲章可以分成两部分，12到21章是彼此搭配，相互搭配，22到27节彼此相顾。好，我们就按照这个两个部分来讲解这段经文。首先请大家记得，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的第一个特征是什么？相互配搭啊。我们来看第12章12节，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乃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哎，我问大家，这句话讲什么？这句话讲什么？是在讲属灵恩赐，还是在讲基督的身体啊？这句话其实在讲基督的身体，对不对？你看，基督也是这样， 基督也跟我们一样，怎么一样呢？有许他身体只有一个，但是有许多的肢体，对吧？他的身体就是教会。我查了两节经文哈，也是这样的告诉我们，教会就是他身体。以弗所书第一章二十三节，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然后在哥罗西书第一章二十四节，保罗说，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在要在我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欠缺。所以对保罗来说很清楚，圣灵感动他，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不过等一下，这个保罗怎么前面不是在讲属灵恩赐吗？怎么突然间换了个问题讲那个基督身体呢？哎呦，我告诉大家，这个非常重要。我在默想这节经文的时候，突然间明白了啊。属灵恩赐跟基督的身体到底什么关系啊？为什么属灵恩赐是这个样子分配的？神的目的在哪里？这节经文告诉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道理。什么道理哈？属灵恩赐是根据基督身体的需要赐下来的，请大家记住这句话。属灵的恩赐是根据基督的身体赐下来。保罗前面讲属灵恩赐，讲完以后，他说你看，就如基督的身体，什么意思？属灵恩赐跟基督的身体是对应的，明白吗？哦，如果你明白这一点，你突然间开始明白，就是我们上次讲过属灵恩赐有四个特征，对不对？为什么有四个特征没讲，对不对？只是说有四个特征，合一性、属灵性，然后多样性跟具体性，对不对？那为什么呢？这段经文就解释了，跟基督的身体很有关系。首先，属灵性跟合一性，为什么恩赐有属灵性跟合一性呢？保罗在接下来经文就解释了。我们来看第十二章十三节，他说：“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是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你们读出来没有？这句话什么意思啊？这句话意思就是我们信主之前不合一，我们是希腊人，我们是犹太人，对不对？我们是为奴的，我们是自主的，对不对？不合一的。但是呢，我们信主以后呢，就成了一个身体，合一了，看到没有？对不对啊？哦，这就是为什么属灵恩赐有合一性。基督的身体是合一的，属灵恩赐照样一定有它的合一性，明白了吧？否则如果属灵恩赐有分裂性，那么请问你得到属灵恩赐会干什么？分裂教会，对不对？那就一定不是属灵恩赐，对不对？是吧？是从魔鬼来的，很有可能。同样的道理，属灵性也是这样。你看这句话提醒我们，在信主的时候，我们是受一位圣灵的洗礼。洗礼不光是水礼啊，水礼只是一个表面的记号，真正的那个洗礼是圣灵的洗礼，对不对？我们重生得就是圣灵的洗礼。然后信主以后呢，这句话说继续隐于一位圣灵。什么叫隐于一位圣灵啊？隐就是喝水啊，喝，对不对？水是人的生命的这个必要的东西，就是指的是我们仍然不光是圣灵洗了我们，我们仍然受益于圣灵的牧养。圣灵不断的浇灌我们，圣灵浇灌我们以后，不断的充满我们，不断的牧养我们，让我们的灵命成长，对不对？所以属灵恩赐有什么属灵性，对不对？因为基督的身体是什么？是属灵的，对不对啊？ OK， 好，同理可证，恩赐的多样性和具体性也来源于基督的多样性和具体性。十二章十四节，看到没有？保罗说，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什么？许多肢体。身体由不同的肢体组成的，各个肢体有不同的功能，所以恩赐有什么？多样性。是不是恩赐是配搭相对于这个基督身体的，对不对？而且你看，每个肢体都要发挥功能，身上其实没有一个肢体是没有用的，所以这就为什么恩赐有什么具体性。在这点上，有的时候我们常常有错误的认识，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哎呀，教会里面好像有些弟兄姐妹就是来蹭吃蹭喝的，好像他们是灵命也没成长，好像他们没有用的，有没有这种可能呢？其实不太可能，只是你不认识他，明白吗？ 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哈，我自己的例子，我小的时候，就是，我们知道在人体里面哈，有很多时候这个很多时候我们认为人体里面一些器官没有用啊，但是随着医学的发达，我们现在慢慢知道有些器官是有用的。我举一个我自己的例子，我小时候割过盲肠啊，不是因为盲肠炎，是因为腹部发炎啊，可能是淋巴结肿胀哈。然后呢我就去看医生，然后看医生那个医生说啊，你这个要做手术，然后呢就给我做了手术。做完手术以后呢，他顺便跟我说，他说啊，我顺便把你的盲肠给割了。然后那个时候我觉得嗯挺好的，为什么？他是好心，意思就是说你以后不会再有盲肠炎，我把你盲肠给割掉了，谢谢我啊。结果后来我看了一篇杂志啊，科普杂志上说，其实盲肠对人体来说是蛮重要的器官啊，它是个免疫器官，里面存储了很多免疫的这些东西。所以你把我盲肠割了，我本来认为这个盲肠是没有用的，对吧？但是其实神所设计的每一样东西都有用。神让一个肢体进入教会，这个肢体一定有用的，这个肢体一定有它的价值的，是吧？所以身体上每个肢体都有用，恩赐不仅有多样性，还有什么具体性。这个恩赐到底在哪一个哪一个人身上，在哪一件事上，其实都是有属灵恩赐的。哇，那好，明白了这个道理，你有没有得出一个必然的推论？什么推论？不同的肢体，是不是不同的肢体一定要相互配搭？是不是得出这个结论？对不对？这一定是个必然的结果啊。你看，所以保罗就继续说，我们来看第十二章十五到十七节。保罗说，胜若脚说我不是手，所以我不属乎身子。这个脚想搞独立，对不对？我不要手，干嘛要手啊？我自己走路我从来不要手，对不对啊？我传福音是不需要别人帮忙的啊。他不能因此就不属于身子了。胜若耳说我不是眼啊，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也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若全身是眼，从哪里听声呢？若全身是耳，从哪里闻味？保罗用众所周知的生理常识去挑战哥林多人，让他们好好反省一下自己的行为。为什么？因为哥林多人结党纷争，弟兄彼此相告，圣餐次序混乱，这些都反映了他们不愿意肢体配搭，对不对啊？但这三节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单独的肢体能够独立运作吗？绝对不能独立运作。只有眼睛它只能看，它听不见，神的话都听不见，对不对？只有脚它只能够走，但是它没有手去服侍别人，它可以走到人家面前，但是不能服侍。所以如果单个肢体独立运作会怎么样呢？就是对整个身体有很大的损伤。神本来配搭的好好的，结果脚不干了，脚罢工了，眼睛也罢工了，他们走了，这个肢体就少了脚，少了眼睛，就变成残疾了，对不对？而且这个肢体走出去以后，他会怎么样？他就死了，对不对？那个一个单独的脚被砍下来，他还能活吗？他活不了了嘛，因为没有别的肢体的帮助。所以大家明白这个经文的道理吗？就是不同的肢体要相互配搭。所以在这里我要挑战一下大家，我默想这段经文，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挑战一下大家。我知道在座的很多人都很乐意服侍，可是你的服侍是在教会里面，还是个体的个人的独自的服侍？哦，我觉得这点非常的严重啊，这点非常严重。也许你们很热心啊，你们传福音很热心的，也许你们在那些跨教会的小组，也许你们在带查经，也许你们在做一些个人的关爱的工作，慈惠施工啊。但是你们有想过吗？你们单干是不是合乎神的心意啊？你们有没有把你们的事工放在教会里面，让弟兄姐妹一起参与？因为你可能是那个眼，但是你不是那个耳；你可能是那个脚，但是你不是那个手。你可能很容易去接近别人，但是你不知道怎么传福音，对不对？是不是？所以要不要彼此配搭？所以单个的肢体是功能是不全的，对不对？那个单方面的服侍效果一定不会好。 然后而且会造成教会的不合一，是不是？那么怎么样才能更好的去配搭呢？那我告诉大家，我要告诉大家这个地方教会的这个概念哈。按照圣经的教导，主耶稣的大公教会的属性有形的反映在各个地方教会啊，地方教会是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单元，在神眼里看来是功能较为齐全的一个实体，因为地方教会有牧师、有长老、有执事，都配搭的比较完整。神也通过这些职分，把他的旨意能够借着这些蒙受圣职的仆人啊，彰显给整个的教会啊。所以我们后来你看后面12章28节有一句话，他说神在教会所设立的，你们明白吗？神在哪里所设立的？教会，这个教会指的是本地教会，可以指大公教会，但是指大公教会，但是今天反映在本地教会地方教会。神在教会所设立，不是神在你的小组，不是神在你的团契，不是神在你的这个你的个人事工里面所设立的，神在教会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等等等等等，对不对？教会才是功能齐全的服事实体，查经小组、细胞小组、词汇事工、各类团契，若没有在教会里面，那么他就是被砍下来的手、砍下来的脚，我不属乎身子的手，我不属乎身子的脚，最后会怎么样？最后很难运作的，不信你去看啊。当然我在这边要补充一点哈，因为本地方教会的不完全啊，所以呢神也兴起一些福音事工和宣教事工，就是在教会以外的独立的这些事工机构。这些事工机构是被证明是神的心意，因为长期的做下来以后发现神确实使用这些机构啊，来弥补教会的不足，有这种情况的。但是并不是说明我们如果属于教会的委身教会的一员，我们可以凭我们自己的想法按照我们自己的喜好去服侍，这是不蒙神心意的。如果你要服侍的话可以，你应该来在教会的这个形式当中来服侍，明白吗？那有人说，哎呀不是啊，因为我们教会不同意我服侍。那我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建议你好好的跟教会的牧师长老去祷告，因为不见得你的服侍是合乎神心意的。我们知道我们知道这个服侍要产生果效是圣灵动工，对不对？你如果你很热心，但是圣灵不动工呢，不合神心意呢，如果他不动工，你不是白忙一场吗？对不对？千万不要把你的人生浪费在毫无意义的自以为意的服侍当中，这个是不值得的哈。所以请大家切记，肢体要彼此配搭。好，所以保罗说肢体要彼此配搭，然后他说其实这个肢体的互相配搭不是人的想法，是神的安排。我们来看第18节哈，12章18节，保罗继续说，但如今神随着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俱各安排在身上。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这个配搭不是靠你自己，不是你想怎么配搭就怎么配搭，是神对每一个信徒的一生和他们在教会的角色都有安排的，不是按照你的喜好来服侍哦，对不对？而是要与神的亲密，在神与神亲密相交中看到神对你的安排是什么，不是说我要想做什么，而是神啊，你希望我做什么啊？我跟大家说，我不是一个善于跟人打交道的人，我不喜欢跟人打交道，我喜欢一个人独处的。但是当我安静下来祷告求神的时候，神竟然让我做了这样的一个服侍，跟人打交道的服侍，是不是？不是我们喜好什么，而是神要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要做什么，这个才是很重要的。所以我盼望弟兄姐妹可以这样做，就是你可以在你所在的这个小组里面，细胞小组里面尝试去服侍周围的这个小组的成员，通过这些服侍的尝试，然后渐渐的显明你的恩赐。同时也可以问一下教会的牧师和长老，让牧师和长老为你祷告，看你有哪些服侍的这个方向啊。所以我们看保罗然后怎么说，12章19到20节，他说若有一个肢体，身体在哪里？但如今肢体虽多，身子却是一个。服侍要有果效，基督的身体要健康运作，关键是什么？ 彼此配搭，明白了吧？哦，这是神的心意。好，最后保罗这就引出了我们在服事当中一项重要的实际的行动。我们来看第12章21节，保罗说，这样的话，眼就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亲爱的弟兄姐妹，千万不要认为教会里或者小组里的一些肢体是没用的，明白吗？每个肢体都有用，只是你笨，你不知道它有什么用啊。所以呢，你越是觉得那个肢体没用的，我觉得你应该越是去亲近它，与它祷告，然后发现它的功用和价值，说不定它是你人生当中最大的帮助者，是神放在你身边的，有这种可能性哈。好，所以这段经文我们看到，基督的身体教会的第一个特征是什么？彼此配搭。教会怎么运作的？彼此配搭。一切的属灵恩赐都是根据基督的身体的需要而定的，对吧？刚才讲了，为的是建造教会。教会是一个身体，所以恩赐有合一性。教会有多个肢体，所以恩赐有多样性。教会是属灵的，所以恩赐有属灵性。教会的肢体都是有用的，所以恩赐有具体性。好，那么这段经文到底让我们看到怎样的基督呢？你说刚才不是说了吗？你说从教会的角度来认识基督，这段经文讲的是教会的属灵的恩赐，怎么样让我们认识基督呢？好，我告诉大家，这真的是神的伟大的智慧啊！神的智慧何等深啊！啊，你说怎么这么激动？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三位一体的神的三个位格，请问是怎么一起做成这个伟大的救赎计划的？你们知道吗？圣父、圣子、圣灵是怎么成就救赎的？知道吗？标准答案，互相搭配，四个字。圣父照着他的美好的旨意，预定整个的救赎计划，定好了。圣子顺服圣父定好的计划，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赎，成了，对不对？主耶稣说成了。圣灵又把圣子成就的完成的十字架救赎应用到每一个圣父拣选的人身上，明白了吧？所以你看哦，整个的这个圣父、圣子、圣灵又虽然同职同荣同等，但是他们却有不同的分工，而且你会发现圣子和圣灵是多么的顺服圣父啊，对不对啊？他们甘心顺服，彼此配搭，然后呢，伟大的救赎计划就成就了。如果不是圣父、圣灵、圣子的配搭，请问会发生什么现象？我们在哪里？我们还死在过犯罪恶中，没有得救啊，对不对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当感恩，也应该效法，在互相配搭中去效法耶稣基督，去效法圣父、圣子、圣灵的配搭，在相互配搭中才向这个世界显明这神的三个位格是怎么工作的，这个奇妙的搭配，不是吗？只有当我们彼此配搭的时候，表明出来的福音才是圣父、圣子、圣灵所成就的福音啊，不是不彼此配搭的福音，是福音是不是福音吗？不是福音，是歪曲的福音。圣父、圣子、圣灵这样彼此配搭成就的救恩，这个福音展现给人，你离开教会，你自己有自己的事工，然后你不跟其他人配搭，然后呢，你传出来的福音是歪曲的，是歪的，对不对啊？所以你想让你的亲朋好友信这个歪曲的福音吗？请大家好好思考。好，所以这个就是基督身体教会的第一个特征，彼此配搭，相互配搭。基督身体第二个特征叫做彼此相顾啊，服事上要彼此配搭，但是呢，平时在关系上少不了彼此相顾，对不对？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我在讲什么。如果你今天要去跟弟兄姐妹一起配搭服侍，你平时在生活上是不是要跟那个弟兄姐妹要有一个美好的团契啊，彼此相爱，否则你怎么彼此配搭嘛，对不对？那么彼此相顾是怎么样彼此相顾呢？保罗说， 主要是在那些教会里在人看来软弱的肢体上操练。我们来看第十二章二十二节哈，这真的是神的智慧。保罗说不但如此啊，不但是彼此配搭，也要彼此相顾。不但如此，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请大家在这儿注意一下，这里的软弱，我们经常讲我有软弱，这里讲的软弱不是灵性上的软弱，而是肉体上的软弱，人以为的软弱。就比如说体弱多病啊，身体残疾啦，智商低下啦，没学问没体力啊，这个叫做软弱，对吧？身体上的人以为的软弱，就是人看不起他的啊。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这样的人怎么样，更是在教会里面不可少啊。我在这边问大家个问题啊，请问弟兄姐妹，请问你不想和怎样的人同在一个教会里？然后很多人的回答可能是这样啊，我不想跟身体有残疾或体弱多病的人在一起。为什么？哎呀，你知道吗，很有可能我将来会被卷入他的生活，一定要去照顾他，对吧？因为他是个残废，然后呢他身体很不好，我是他的兄弟姐妹，我免不要去照顾他，对不对？我也不想跟太笨的人在一块儿，否则我说什么他听不懂，然后这个很烦的，很费劲啊啊，跟他打交道很费劲。我也不想跟经济上有麻烦人在一块儿，因为说不定哪天他向你借钱，那你作为弟兄姐妹，你不借又不好，借了他应该是不会还的吧，对不对？哦，所以我不想跟这些人在一块儿。那么这些人是什么人呢？人以为软弱的人。那么你想跟什么样的人在一个教会呢？我再问你这个问题，你想跟什么样的人在一个教会呢？我想跟我聊得来的人同在一个教会，因为跟他在一块很快乐。他虽然不见得很有钱，但是也不会穷到让我问我借钱的地步，对吧？而且他定期还有奉献，教会有吃有喝的多好。他不见得也很聪明，但是最起码沟通起来没有代沟啊，或者没有障碍。他不见得很强壮，但最起码不会让我经常去照顾他，对不对？所以我想跟这样的人聊得来的、处得来的人，同在一个教会里。所以我问大家，你是这样回答这两个问题的吗？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真的是这样想的话呢，那我告诉你，这段经文就是对你很好的提醒。神说你不应该在这样的教会里。如果教会里面所有的人都是跟你聊得来，都是这样的人，那么对不起，这个教会让你死，让你在灵性上是死亡的。一个健康的教会一定有软弱的肢体，这是肯定的啊。为什么主啊，不能让我好过一点吗？因为如果在教会里面没有软弱的肢体，你就没有办法操练彼此相顾，懂了吗？可是主啊，难道一定要让我在软弱的肢体上操练彼此相顾才算是彼此相顾吗？我跟我的闺蜜在一块儿，我爱她，难道不是彼此相顾吗？我们一起去逛商场，我们一起去 shopping, 我们一起去快乐看电影，出去旅游，难道不是她在旅游的时候摔倒我扶她一把，难道不是彼此相顾吗？OK, 是彼此相顾，但是人的彼此相顾。因为这个彼此相顾不需要你付代价，不需要你背十字架，不是从耶稣基督的爱发出的舍己的谦卑的彼此相顾，不是圣经里所说的彼此相顾，明白了吧？所以我告诉大家，教会里有软弱的肢体，是神特意放在你身边，让你去学习基督舍己的爱的对象。软弱的肢体不可少，因为他们都是教会的宝。如果你明白了这一点，你就知道保罗接下来要说的话了。但我们继续往下看啊，十二章二十三节，保罗说：“身上的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给他体面；不俊美的，越发要给他俊美。”这话什么意思呢？软弱的肢体不只是放在教会里面摆样子的，那你要付出实际的爱呀，明白吗？你要服侍他们，你服侍他们的目标就是增加他们的荣耀。我再讲一遍， 软弱的肢体放在我们教会里面，是让你去增加他荣耀的，让他从不体面变得越发体面，越发就是加倍的体面，从不俊美变得越发的俊美，俊美就是比平常人还要俊美。比如说你有名牌的西服，你就可以考虑送给那些买不起名牌西服的农民工的弟兄。我以前碰到有一个教会里面的一个弟兄真的是这样做的。如果你开的车是豪车劳斯莱斯，对吧，你可以去接送那些买不起车的姐妹。如果教会里面有弱智的肢体，智商很低的，你不要远离他们。他们虽然不怎么听得懂你的话，你跟他们聊天很费劲，但是你可以跟他们多花点时间多聊聊，然后不幸的人看见了以后就不会再歧视他们了。哇，这人是谁啊？你看，教会里面那两个做大企业 CEO 的，竟然跟他这个弱智的人聊，说明这个弱智人有来头啊。如果教会里面有行动不便的残疾的肢体，你可以邀请他陪他一同出去旅游，因为他自己做不到，你可以推着轮椅，跟他去爬黄山，对不对啊？啊。让他们看见上帝的创造的美，然后这就是神的旨意啊。所以总之让他们的生活跟正常人一样，因为他们是尊贵的神的儿女，有一天到了天上，然后这个残疾的或者这个体弱多病不体面不俊美的这一位肢体，这位真信徒，神会改变他的羞辱的身体变成一个荣耀不朽坏的身体，那时候你就不会再嫌弃他，而那个时候你才知道，原来你做的这一切都是合神心意的，蒙神悦纳的。主耶稣曾经讲过一个关于末日审判的比喻，其实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哈，你们大概忘记了。我给大家读马太福音25章第31到46节啊。主耶稣说，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审判来了，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和山羊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把山羊安置在左边。于是王就问那个右边的说，你们这蒙父赐福的，可以来承受那从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狱里你们来看我。这个王好像是软弱的肢体嘛，对不对？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者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狱里来看你呢？王要回答这样说，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弟兄中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什么意思？如果你今天去照顾软弱的肢体，彼此相顾，你就是在爱主，在照顾主，对吧？然后主给你预备什么？永恒的国。好，我继续读下去啊，这个故事还没结束。王又对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为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不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狱里面你们不来看顾我。他们也要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或渴了或做客旅或赤身露体或病了或在监狱里不伺候你呢？王要这样回答，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我弟兄中最小的一个身上，就不是坐在我身上。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永远的刑罚，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弟兄姐妹？很清楚啊，你要关爱，你要主动的关爱照顾教会里面软弱的肢体，因为这样做的时候就是在照顾关爱神，神必大大奖赏你。相反，如果你不去关爱软弱的肢体，甚至你不想跟软弱的肢体在一个教会里，你去哪里，我不给你答案，你自己在圣经上找答案。所以你们明白吗？ 教会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彼此相顾，尤其在软弱的肢体上显明出来。那些硬着心的人，不愿意跟软弱肢体相处的人，他们去哪里？我不给你答案，你自己看，去看答案啊。好，保罗说话真的很严谨啊。那么他前面讲过的互相配搭是神的安排，到这里他又讲了彼此相顾也是神的安排。我们一起来看第12章24节，保罗说，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神配搭这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些欠缺缺欠的肢体。什么意思啊？把加倍的体面越发的给那些欠缺的肢体，不是人的想法，是神的旨意啊，明白吗？啊，那你说为什么？我告诉大家，如果你做过父母就知道了，一大家子人，你如果是做父亲的，你有好几个孩子，嗯，其中有一个孩子是体弱多病的，你会怎么对待他？你会给他比其他的弟兄姐妹更多的爱，是吧？因为你是他的父亲。那其他弟兄姐妹看得很羡慕，说爸爸总是关心他，为什么不关心我啊？因为你好好的，可是那个体弱多病的孩子不也是父亲的孩子吗？他更需要照顾，明白吗？弟兄姐妹，如果你真的是蒙神拯救，真的是神的儿女，真的体会天父的心，我相信你一定会去照顾那些软弱的肢体的，这就是神的智慧。而且还有一点哈，令我们意想不到的，当我们去关爱肢体的时候啊，有一个奇妙的事情发生了，就这个教会就开始合一了。啊，本来如果不关爱软弱肢体，没合一，所以这个软弱肢体真的是个宝。你说从哪里看出来？第12章25节我们来看，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免得就是不要产生分门别类，总要怎么样？彼此相顾。彼此相顾会导致教会不分门别类，那这是怎么回事？这怎么发生的？你一想你就知道了。因为当我们一起去服侍那个软弱肢体的时候，我们的意念是不是相同的啊？我们希望这个软弱肢体能够得荣耀，我们的服侍方向是相同的，意念是相同的，这不就合一了吗？我们在服侍上更愿意彼此陪他，就开始合一了，对不对？对，分门别类的想法就渐渐淡化了，对不对？而且还有一点，事工本身，当我们去用这个爱去爱那个软弱肢体的时候，我们心里充满了什么？基督的爱，舍己的爱啊，不是人的爱，是舍己的基督的爱啊。当这个爱充满我们的时候，那不是那么软弱的肢体，我们会不会也同样去爱他呢？也会同样去爱他。所以你看，软弱的肢体真的是在教会里面是个宝。当我们去爱那些软弱肢体的时候，教会就不再分门别类，更加的合一了。弟兄姐妹，我们要发现我们小组当中，我们教会里面有哪些人是软弱的，我们一起去爱他们好吗？在爱他们的时候，教会无比的合一，然后耶稣基督的荣耀就被彰显出来了。好，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看到保罗把彼此相顾的这个道理不仅局限在软弱的肢体上，也应用到所有的肢体上面。我们来看第12章26节，保罗说，若是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是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你们明白这句话吗？无论这个肢体是软弱的刚强的，无论它是欠缺的富足的，它在受苦的时候，这里没说是软弱肢体嘛，对不对？无论是怎么样的肢体，它在受苦的时候，所有的肢体都跟它一同受苦。怎么受苦啊？如果他病了，就照顾他，就把这个病当作是自己的。如果是他生活上有困难，帮助他，把他的生活困难当作自己的，对不对？一同嘛。如果他心里有过不去的坎儿，安慰他，把他内心的痛苦当作是自己，就是把他的难处当作是自己的难处来对待他，叫做一同受苦。那同样的道理，当一个肢体无论是软弱的还是刚强的得荣耀的时候，你不要去妒忌他。别人能这么过得这么好，别去妒忌他。别人赚了1000万，别去妒忌他。为什么？你要把他赚的1000万当做你赚的，然后呢，你跟他一起快乐，我们一起去庆祝好吗？哎呦，而且还是我买单。你赚了1000万，你自己留着啊！我相信你会服侍，用这个1000万来服侍神的。把他的收获当做自己的收获来看待， 切实的从心里发出真正的快乐。所以这段经文讲什么？基督的身体教会的第二个特征是彼此相顾，对吧？先从软弱的肢体开始操练，渐渐的所有的肢体都关怀照顾，这样整个教会就合一了，对不对？那么讲到这里，我要提醒大家，我们不要讲远了。你看保罗整个的十二章到十四章在讲什么？在讲属灵的恩赐，对不对？对不对？我们前面讲了彼此配搭，相互配搭，是因为是导致整个就是在服事上彼此配搭，跟属灵恩赐有关系。属灵恩赐也是让我们来彼此配搭的，对不对？属灵恩赐的特点是由基督身体的特性决定的，合一性、属灵性、多样性、具体性。那么这里我们看到属灵恩赐跟基督的身体有什么关系呢？哦，属灵恩赐的使用的对象乃是其他的肢体，尤其是软弱的肢体。今天神给你的属灵的恩赐不是让你去高抬自己或者干别的事儿，实现自我。今天神给你的属灵恩赐是服侍人，服侍教会里的弟兄姐妹，服侍那些软弱的肢体的，明白吗？如果我们说我们有属灵恩赐却不使用在弟兄姐妹身上，只想到自己造就自己，让自己更丰满，不是拿来造就教会，不是用来关怀软弱的肢体，那么这个恩赐其实就不是属灵恩赐。好，那么这段经文前面讲过了，借着教会的角度来看基督，那么这段经文又让我们看到神的什么智慧呢？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三位一体的神的三个位格在相互配搭的工作中是有哪个主要的特征？他们彼此配搭前面讲过了，对不对？成就了就问，在整个彼此配搭过程当中有什么特征你们发现没有？也是四个字，哪四个字啊？叫做彼此荣耀。圣父荣耀圣子，圣子荣耀圣灵，圣灵荣耀圣父和圣子。你不相信我给大家读两节经文你就知道，在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他向父天父这样祷告，他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你的儿子也荣耀他。这句话说明什么？圣父和圣子是彼此荣耀的，看到没有？然后主耶稣讲到圣灵的时候，他又说，他说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圣子圣灵荣耀圣子，然后他接着说，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圣灵要把圣子要荣耀圣子，他要把圣父告诉圣子的荣拿出来告诉你们，圣灵也荣耀圣父，对不对？圣灵在荣耀圣子的时候同时荣耀了圣父，那么圣父和圣子也同样荣耀圣灵。当圣灵住在门徒里面，主耶稣这样说，他说，你所赐父啊，你所赐的给我的荣耀我已经赐给他们，就赐给门徒，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圣父赐给圣子的荣耀，这个荣耀给了门徒，圣灵住在门徒里面，圣父和圣子借着门徒这个器皿去荣耀圣灵。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为什么要彼此相顾？因为三位一体的神他是彼此配搭相互荣耀的，多么奇妙啊！你们明白吗？当我们彼此相顾的时候，当我们把加倍的体面、加倍的荣耀带给那个软弱肢体的时候，当我们自己付出然后让别人得着的时候，不正是显明神的荣耀吗？这就是十字架的真谛啊，对不对？你看十字架是不是这样啊？主耶稣基督为了你得着那永恒的荣耀，他甘愿舍去自己的生命，承受巨大的痛苦，而这痛苦是你带给他的。你本是软弱和羞耻，他是刚强和荣耀，然后在十字架上发生了神圣的交换，他亲身担当了你的羞耻和软弱，却把他的刚强和荣耀白白的给你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去效法基督谦卑服侍那软弱肢体的时候，我们就是把十字架的荣耀活了出来，对吗？ 最后保罗总结性的说，十二章我们来看最后一节，十二章二十七节，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这节经文让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才是，我们是教会这个基督身体的肢体。我们自己个人功能不全的，我们不要靠自己，因为靠自己不能存活，需要互相搭配，彼此相顾。什么时候我们真的懂得了，不再像哥林多人那样骄傲自大，只顾自己不顾教会，什么时候我们的服事才会有好的果效。愿神的话祝福你。我们做个祷告结束。亲爱的阿爸天父啊，我们感谢你，你的话语总是那样的奇妙美好，但常常提醒我们，我们还有身上还有残余的罪和可怕的骄傲，让我们真的能够降服在你的面前，被圣灵牵引着去成就那美好的旨意。而这旨意是在教会里，是你是赐给教会的，不是单是赐给我的，是赐给教会的，让我成为教会的肢体之一，彼此配搭，彼此相顾，活出基督的荣耀。祷告奉主的名，阿们。